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走进美国将带您去看一看世界上唯一一所专门针对聋哑学生设立的大学。不要走开，持续走进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媒体说，恐怖组织一直在测试可以隐藏在笔记本电脑中并躲过机场常用安检方法的爆炸装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美国情报官员告诉他们，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一直在开发创新手段，在电子设备中安置炸药。这些新闻机构说，新的情报显示，恐怖组织获得了尖端的机场安全设备，可以用来测试隐藏炸药登机的方法。他们说，这个情报对川普政府最近做出的一项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根据这项决定，飞离中东和非洲8个国家、10个机场的游客将被禁止携带笔记本电脑或者其他电子设备登机进入客舱区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签署了2项行政命令，下令对造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进行调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即将访问美国，但是美国官员澄清说，川普并不是针对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说，他要求美国商务部在90天里就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种种原因提交一份报告，其中包括就外国公司滥用贸易规则展开调查。川普说，我签署的第一个行政命令是要确保我们征收到全部那些作弊的进口商所应付关税。从现在开始，那些违规者将面临后果，非常严重的后果。川普的第二项行政命令旨在对损害美国工人利益的贸易逆差和其他破坏贸易规则的行为进行全面评估。他说，其次，我现在下令对美国的贸易赤字以及对美国和美国工人造成损害的所有贸易违规行为进行前所未有的全面审查。川普总统下星期将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届时双边贸易将是两国元首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说，下周同中国的会晤将会很艰难，因为我们不能再承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工作流失。尽管如此，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和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都表示，这两项行政命令并不是针对中国。美国2016年的贸易逆差达到5023亿美元，其中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3400多亿美元。商务部长罗斯已表示，这项为期90天、按国家进行的评估结果将用来指导今后美国的贸易政策。他还说，中国是贸易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分析人士预计，川普新的行政命令将对中国对美国出口带来直接影响。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缅甸星期六开始进行议会补选投票，这次选举被看作是对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当政一年后受欢迎程度的首次检验。选民们对全国和地区议会的19个空缺议席进行投票。分析人士说，尽管对改革进程的缓慢存在不满，但是选民们预计仍然会继续支持昂山素季和他的政党。执政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掌握了缅甸议会的多数席位，星期六的投票预计不会影响权力的平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抵达了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时说，北约各国必须增加国防预算。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的报道。
蒂勒森对记者说，他认为有3个重要的领域需要讨论。
First is ensuring that NATO has all of the resources, financial and otherwise, 首先要确保北约拥有北约执行任务所需要的财政和其他所有资源。第二，我们要讨论如何在北约已经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基础上，北约是否可以提供更多的反恐行动，最终为中东带来稳定。最后，我们想讨论北约在欧洲，特别是在东欧的态势，以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其他地区的侵略行为。
In response to Russia's aggression in Ukraine and elsewhere.
蒂勒森星期五晚些时候会见北约各国外长时，还谈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其措辞要比川普政府之前的有关谈话更为强硬。川普政府一直强调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蒂勒森有关俄罗斯的评论是川普政府今年一月上台以来最强硬的对话之一。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发出警告说，那些庇护非法移民让他们免遭遣返的城市和州可能会被削减联邦拨款，但是美国行政当局推行严厉的打击无证移民的措施受到了普遍的抵抗，很多美国人都认为那些措施不人道。不要走开，稍后回来美国万花筒为你介绍。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美国司法部长警告说，庇护无证移民的城市和州将会受到惩罚。宗教团体建立庇护所保护无证移民是人道还是违法？丢弃的塑料水瓶华丽变身，时尚环保女鞋受到好莱坞明星的青睐。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发出警告说，那些庇护非法移民让他们免遭遣返的城市和州可能会被削减联邦拨款。塞申斯呼吁美国公民要遵守美国的移民法，可是行政当局推行的这项严厉措施受到普遍的抵抗，很多美国人认为那些措施是不人道的。
美国各地发生一些零星的示威抗议将移民递解出境，一些政界人士公开表示不赞同驱逐移民。
这让我们的社区感到恐惧，移民社区和非移民社区都恐惧，因为这让我们感受到受到了攻击。这是总司令川普把墨西哥人称作强奸犯和犯罪分子之后发生的事情。
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包括学校、教会和许多城市，在纽约布法罗市的这所基督教教堂也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
我们要敞开我们的门，我们要提供住所、食品和生活设施，让他们可以感到安全和平安。
但是司法部长星期一提醒美国人说，不把那些被判有罪的外国人，那些因为某些罪行而被拘留的人遣送出去，会有严重后果。
而且司法部将要求各个寻求司法部拨款的司法管辖区证明他们遵守了美国1373号法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拨款。
丧失联邦政府资金的可能性促使一些城市放弃他们的庇护移民政策。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庇护移民了，因为我们不想损失我们的联邦资金以及将来可能得到的资金。
但是塞申斯做出的上述宣布所引起的反应不是完全一致的。在与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壤的马里兰州正在审议一项法案，使整个州为移民提供庇护。
我恳请马里兰州人民理解，这种做法将使马里兰州面临更大的暴力和犯罪的风险，这不是好政策。
川普总统上个月对美国国会说，他的行政当局正在呼应美国人民的要求，加强移民执法和边界保卫。
我们最终执行我们的移民法，就会提高工资，帮助失业的人，节省上百亿美元，使我们的社区对所有的人都更安全。
美国司法部长说，那些试图保护犯有攻击、破门而入、贩毒、抢钱和谋杀罪的司法管辖区，使整个社区，包括移民社区，面临威胁。
川普政府发誓要打击无证移民之后，全美各地的宗教团体也纷纷抗议，他们认为庇护无证移民是他们的道德义务。最近华府地区的几十个教会发起了庇护网络，我们的记者走访了那里的宗教领袖和活动人士。
60个教会的成员聚集在华府铸造联合卫理公会，宣布成立联合庇护网。这个跨宗教团体的领袖包括神父、
Stir up in us the courage,
拉比、
Providing love,
和阿轰。他们共同致力于帮助华盛顿、马里兰和维吉尼亚州及 DMV 三地的无证移民。皮科国家网络帮助协调这个项目。
我们是一个宗教社团，我们有道德义务反对不公正的法律，对我们家庭这样做是错误的。
他们游行到离开白宫几条街的华盛顿史记教会街，表示要和全国面临驱逐的无证移民站在一起。 DMV 庇护网和全国大约800个宗教团体一起保证要为移民们提供物资，支持那些弱势群体。
我们必须而且要继续为这里和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争取正义与和平。
虽然在最近的总统大选中移民问题被政治化，可是这些宗教团体说庇护移民是信仰而不是政治。
如果我们不站出来，谁站出来？他们会被遗弃、受伤害、被遗忘，他们会被送回去，他们的家庭会被拆散。现在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这是我们的使命。
可是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的主席丹·斯坦因说，提供庇护的教会只占全美国35万个教会中的一小部分，他们以宗教做掩护来从事政治活动。
This notion that churches ought to be getting involved in these delicate political questions，
有人认为教会应该参与这些微妙的政治问题，这是道德义务，这是一个道德判断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教义、信仰或者个人良知在告诉他们怎么做，可是没有人可以站在法律之上违抗法律而不受制约。
铸造联合卫理公会等教会愿意承担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而面临的后果，
人们愿意挺身而出为别人承担风险，这就是我们的为人。
这些宗教领袖说，正义在他们这一边，这种力量比法律更强大。
请赋予我们和平，请赋予我们力量，阿门。
过去10年来，一般家庭使用太阳能所需要的成本降低了60%以上。全国有100多万户私人住宅装上了太阳能板，现在学校也纷纷开始效仿，既节省开支又富有教育意义。
位于印第安纳州北部的费利蒙小镇居民长期以来仰赖太阳来温暖土地并吸引观光客，现在学监威廉史蒂特表示，他们正指望着太阳为学校发电。
The technology has advanced so far.
过去几年来，科技日新月异，更加高效节能，让学校们更能符合成本效益地获取太阳能。
学区投资了300万美金用于太阳能项目，为小学、初中和高中教学楼全面提供发电。竖排3000到4000个太阳能面板坐落于这座初中后方，由学区拥有的2.5公顷农地上，学区必须以固定费率向当地电力公司租赁设施20年。但是，设施总监金·奎克说，这些太阳能面板应当能使用40年，所以即便现在多一笔开销，学校最终能省钱。
The cost is going to cost us approximately.
这笔支出大约等同于我们今日付的电费。未来20年期间，这笔费用不会增加，所以即使本地电力公司明年表示要调涨电费，增加6%，但我们从现在开始起的20年内支付的费用不变。
20年后，太阳能设备的所有权完全归学区，而且因为太阳能面板总是处于开启状态，奎克说道，非上课期间通过存储未使用的电力，学区还能节省更多的钱。
这些设施全年不休息，即便是满月，他们也会生产电力。
全美12万5000所中小学里面，只有3%使用某种形式的太阳能。虽然不是所有学校都能有效地使用太阳能，非盈利研究机构太阳能基金会近期报告指出，美国72000所学校能使用太阳能来节省开销。这些创新能使多数学校在30年期间平均省下约100万美金。实现太阳能供电对学校来说也有教育意义。
让老师们有机会把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纳入课程。费里蒙学区的所有三所学校会现场展示模组，让孩子们每天都能参观与学习总共使用以及节约了多少能源。
我乐见社区和孩子们在四十年之后说，四十年前他们创设了这个太阳能项目，真是做了一个超棒的决定。
费里蒙学区的新的太阳能厂将在夏季中旬前启动运行。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美国海军陆战队女兵裸照丑闻激励女战士更加奋进。由丢弃的塑料水瓶制成的时尚女鞋让妇女走在环保的前列。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玛利亚多姆的人生经历听上去简直就是超级英雄漫画故事。她出生在西伯利亚监狱，两岁的时候成了孤儿，被美国家庭领养，在纽约长大。在妇女历史月期间，19岁的玛利亚又写下了新的历史。我们来看看记者对她的专访。
从新兵训练营到部校毕业，一等兵玛利亚多姆做成了很多怀疑论者认为女孩子从来做不成的事情。她是第一位经过传统的入门训练程序而加入步兵的第一名女性海军陆战队队员。就在一年半前，这道程序还只对男兵开放。
我想证明那些人是错的，你是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因此就做不了男性能做的事。
穿越丛林，露天宿营，背负繁重，这些都是步校训练课的家常便饭。教员和迫击炮手马修施奈德中士说，多姆不仅毕业了，而且他经常让一切显得那么容易。
他是群中的领头者。
就在他加入步兵序列之际，一起丑闻正在冲击海军陆战队。一个名叫海军陆战队联盟的私人脸书群分享女兵的裸照的链接，还有新的链接鼓动大家只登最龌龊的图片。海军陆战队司令罗伯特内勒上将对国会议员说，这让他感到恶心。
海军陆战队的女队员们还要再付出多少努力才能被接受呢？我们都必须摆脱这种偏离我们文化的变态，实在是够了。
多姆只想往前走。
这件事只是给了我更多的动力，要向他们显示我们能做到，好好看着吧。
多姆的母亲为女儿感到鼓舞，虽然发生了丑闻，但是专家们希望她的成功能够说服更多的女性加入步兵部队。
也许这就是搭建桥梁、跨越鸿沟的方式，让更多女性加入步兵，这样她们跟其他步兵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同事一样。
多姆说，在乐琼军营的战友眼中，她不是女子多姆，她就是多姆。她和另外四名从部校毕业的女兵已经飞往加利福尼亚州，她们希望能够在一个她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并肩战斗，披荆斩棘，开创新路。
过去几十年来，用动物做实验引起的争议越来越大。动物权益活动人士揭露了大量虐待动物的案例，可是用人道的方法来饲养和对待它们，成本又太高。在另一方面，制药公司牺牲动物的生命，也是为了拯救成千上万人类的生命。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矛盾？实验室培养器皿里那些蠕动的幼虫，也许会给我们提供答案。
饲养大鼠等实验室动物对研究人员来说是一道花费不低的流程，不过这些飞蛾幼虫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生物系统技术公司的科研人员说，他们培育的幼虫可以替代更为昂贵的哺乳动物。
比如说，你真的可以对巨大的一组潜在抗生素进行鉴别，而且可以做早期鉴别。你可以鉴定出哪些复合物具有效力，真的能对某种病菌起作用，或者你也可以鉴别复合物的毒性。在这种规模下，你没办法用哺乳动物做实验。
这种希望一直存在，但问题是以前没有人专门为产品检测人员培育幼虫。
每个使用幼虫的人都把它们当鱼饵来卖，他们必须到网上登录渔具商店或者去当地的宠物店去买一缸缸的虫子。
这些幼虫名叫长廊，它们可是与众不同，它们的个头、重量和岁数整齐划一，全都经过了净化处理，培育时没有使用任何激素或抗生素。
我们在基因界定明确的背景下培植它们，我们对繁殖群进行了基因组测序，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幼虫都来自同样的基因材料。
通过向这些幼虫注射不同的微生物和潜在的治疗剂，研究组可以很快测出哪种治疗剂显示出效力。
我们会预测所有的长廊都会在大约19个小时之内死亡，所以我们到了那个时间再返回来观察。如果我们看到那些被注射了病原体和治疗剂的幼虫还活着，那我们就知道那种治疗剂具有抵抗那种病原体活动的保护作用。
研究人员说，食用这些幼虫可以把实验室需要的哺乳动物数量最多减少80%。
旧金山的一家初创公司从环保出发，利用回收的塑料水瓶来制作时装女鞋，让妇女走在时尚和环保的前沿。
这就是罗西女鞋 Rosie， 这是罗西华丽变身之前的样子。利用回收塑料瓶来生产女士平底鞋，是这两个男人4年前的突发奇想。不过当时他们对鞋子一窍不通。
罗斯和我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当时有先见之明的话，就绝对不会干这个。不过妙的是，干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已经陷得太深了，只能继续干下去。
接下来这个团队开发出了一种可以说是最环保的鞋子。
我们是回收塑料水瓶这种再生资源，我们把瓶子消毒，用热水洗干净，把它们切出碎片，然后挤压成柔软的长纤维丝，
然后再把那些纤维丝放进一个由电脑计算的 3D 编织机里，把制鞋过程中的浪费程度降低到最小。为了把环保主题再推进一步，除了针织鞋面和鞋垫之外，鞋底也是用无碳橡胶制成的。去年罗西时装女鞋得到了好莱坞明星格威尼斯·帕特洛的青睐，从此市场需求大增。
另一个好消息是，我们在短期内不会缺少塑料水瓶，因为我们的原料源源不断，我想这预示着我们的前途乐观。
罗西还让顾客把穿旧的鞋子免费寄回公司，再次回收利用，完成可持续发展的又一个循环，吸引注重环保的顾客再来买更多的鞋。
市场上的零食五花八门，让你不知道吃哪一种好，也许最后你发现最好吃的还是奶奶在厨房里给你做的。一种怀旧甜食在纽约备受热捧，很多人不惜排上几个小时的队也要尝一尝儿时的记忆。
看起来眼熟，但这可不是冰激凌，而是用冰激凌桶盛的做饼干用的面团。这家甜食店的创始人是汤姆兰。
这就是在重温儿时天那一勺刚和好的饼干面团的记忆。
人们为吃到这种甜食，长队都排到了街拐角了。
You can make a meal out of it.
I think if you eat one full scoop, you're filled for half a day.
鸡蛋经过杀菌，面粉经过了加热，重拾儿时记忆，安全无虞，前提是能轮到你。
我这是第4次来了，每次要排队3小时。
加上巧克力碎块，那吃的就更心满意足了。甜食店的生意在扩大。从以前每周680公斤面团，到现在已经每天出售同样多的甜食了。甜食店没有提供营养参数。
节目最后，来自洛杉矶的二人组 Party Baby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宣传他们的首张专辑《Golden Age of BS》。虽然名字有点另类，可是他们的音乐广受好评。让我们欢迎 Noah and Jamie， 他们演唱的歌曲是《Your Old Man》。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your old man. Does he understand what we do on the weekend? Yeah. Do you ever talk to your old man? Does he understand what we do on the weekend? Found a cop out by trash can in his mustache. Man, oh, it tickled me all wrong. I felt a drop and we were trash then. You moved the past out, friend, and hit a broken bone. Your old man, does he understand what we do on the weekend? Yeah. Do you ever talk to your old man? Does he understand what we do on the weekend?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中国国台办证实，日前被失踪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遭到相关单位的调查。逮捕李明哲是不是中共为了针对台湾逮捕共谍所采取的报复行动？李明哲案又是否会引发两岸人权交流的寒蝉效应？请您准时收看今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 VOA 卫视脸书官网 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提到美国的住房，您也许会想到宽敞豪华的小别墅，但是有些人认为房子大不一定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拒绝做房奴，反而追求简洁环保和经济的迷你屋。华盛顿就有一座完全自给自足的迷你屋，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My name is Jay Austin. I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我叫杰·奥斯汀，在政府工作。我设计建造了这所迷你房火柴盒。火柴盒是华盛顿第一个自给自足的迷你房。房子的用水来自下雨，电力来自太阳能，废物排放到土里。
Waste goes out to the soil.
Before we had to use a generator to get power for all.
以前我们需要发动机来给农场供电，但现在我们可以用火柴盒房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来供电。节省了我们一大笔电费开销。
2012年，美国还在从房产经济危机中慢慢恢复。我想要一个经济、简单、灵活又可合理利用的房子，所以2012年我就开始建火柴盒了。它大概14平方米，花了我29万人民币左右。
Starting small, trying to figure out can.
我想从小处着手，试试能否依靠一个房子所提供的资源而生活。我想，这是我想要探索的内容，就是看看一个人是否能在有限的生活条件下活得幸福。
Jay, 我觉得家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存在意义的。我非常喜欢这个观念，因为它很贴近人的本性。它迫使你重新思考空间的概念，思考你自己和你所拥有的东西，你要如何利用空间，如何利用时间等等。而迷你房在这一点上激发了我的思考。
And tiny houses do that, in my opinion.
我在脸书上一看到这个活动，马上就想参加，也捐了钱。我在日记上写道，我希望有天能住在这样一个迷你房里。
Try and get with me. These are like dollhouse.
这就像过家家的玩具，只不过是给大人的。美国现在在一个令人绝望的阶段， 因为大萧条之后很多人都很穷，所以他们只能考虑小一点的选择，这倒没问题。但是我也在想，要到多小才算小呢？你不应该建造更坚固的大房子吗？
我不住大房子是因为我不想住，就像我可以买汽车，但是我更喜欢骑自行车。简单的生活方式也有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的区别。有些人是因为家境清贫，无法负担更奢侈的开销，也有些人就是向往简单的生活方式，而我就是这类人。
It's not easy. You don't really know where to look.
建造火柴盒并不容易，当时没有人能提供在华盛顿建迷你房的经验和指导。对于迷你房是否合法，也有很多说法。华盛顿目前的建筑规范是1958年设立的，目前政府并不给迷你房的房主免税或业主折扣，他不承认这是你的永久住址，但是呢，不能阻止你在这里扎营啊。
So it's not a full-time permanent legal residence, but that does not mean you can't camp here. So I built it on wheels, for the reason that it does get around zoning. So, or it really gets around building code.
我把它建在轮子上，就是为了不用遵循房屋建筑规范。其中有很多条款，比如一个房间必须不少于6.5平方米或12平方米之类的。这些条款让迷你房根本无法达到规范标准。一旦你把房子建在轮子上，它就变成了一辆车，你就不用遵循任何住房建筑规范了。我们对建造迷你房很公开的原因，就是为了给建造者、政府、城市议会和建造商更多信息，这样更多的人就会挑战已有的规范，提出问题。为什么这不合法呢？
Challenged, you know, sort of the notion, challenged their governments to, say, why isn't this legal?
这并不代表现状不会改变，就像现在餐车在华盛顿很火爆，就因为他们更流行了，所以政府专门通过了针对餐车的规范。事情变化很快的，我在华盛顿并不久，但觉得这个城市已经大不一样了。
Yeah, thank you. Yeah, it's funny, I feel like...You know, after living in a tiny house for 3.5 years, the novelty has worn off.
这点很有趣。我在这里住了3年，已经没有当时的新鲜感，但人们还是兴趣不减。我只把它看作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是一场想要追求更简单的生活方式的运动，更经济、更灵活、更有创意的空间利用。当我说到我们这个群体的时候，指的就是这些人，做关于空间、关于生活态度的有趣的事情。
Interesting things with the use of space, or kind of interesting things with the use of sustainability or simplicity.
这不是一场运动，也不是解决住房危机的办法，就只是一件好玩的事儿而已。这是表面文章。迷你房的本质就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怀念用自己的方式建自己喜欢的房子。
The matchbox was never so much a dream as it was a question: Can one find happiness?
与其说是梦想，火柴盒更像是一个问题。一个人能否在有限的条件下创造无限的幸福，能否和世界和谐相处，不光是生存，而是生活在世上，只沐浴阳光，享受雨露，培育土壤，这也许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彩虹带来饮水，太阳带来电力，好的土壤的雨水带来新鲜的蔬菜，所有的这一切带给你和谐的世界。
巴基伦先生是巴尔的摩的明星，自从2014年被安装到巴尔的摩港的港口之后，他已经收集了来自琼斯河的超过420吨的垃圾。在成功之外，他还是史上最受欢迎的收垃圾的机器。发明者说，他们将把巴基伦先生建在世界各地。
巴基伦先生在网上有10000个粉丝。
首先，他热爱巴尔的摩；其次，他幽默风趣，喜欢流行文化。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I'm the director of the Healthy Harbor Initiative at the Waterfront Partnership of Baltimore.
我是巴尔的摩健康港湾计划的主管。2009年时，首钢公司想到了一个非常有野心的计划，就是在2020年时，让人们能在巴尔的摩港安全的游泳和捕鱼。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意识到自己需要应用一些新技术，于是我们找到了约翰·凯利特，也就是垃圾轮的发明者。
真是好天气，港湾里我最爱的部分呢，我也不知道，我都很喜欢。
In college and in graduate school, I studied environmental science. I used to come across the river every day, and every day I'd hear the tourists say the same thing. Oh, this harbor's disgusting. And so I actually called the city and I said, you know,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大学时我的专业是环境科学，以前我天天经过河边，都会听到游客嗤之以鼻说啊，这港湾好恶心。然后我给城市管理局打了电话，提议应该做点什么，还大家一个美丽的港湾。他们说我们欢迎各种建议，所以每天过河时我都在想，怎么样才能清除垃圾呢？后来我突然想到，是雨水和河流带来了垃圾，我们为什么不利用雨水再把垃圾带走呢？我在农场长大，见过一个跟这个相似的剪稻草的机器，所以这和我环境科学的背景结合起来，让我有了创作垃圾轮的点子。巴尔的摩很幸运地拥有很多想要让它变好的人，而我也很幸运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Trash wheel sits at the mouth of the river, of the Jones Falls River.
垃圾轮坐落在琼斯河的入港口，下雨的时候，雨水会将街道、巷子里停车场的垃圾一起冲刷到下游，汇聚到这里。所以当垃圾被冲过来的时候，我们用水闸来引导垃圾进入传送带，然后小爪子把垃圾往前推，再让传送带把它们运送到高处，然后把垃圾倾倒在垃圾箱里。所有能量都靠垃圾轮先生自己提供，能量来自两方面，首先它来自于水流的冲击，当水流不够大的时候，我们就用太阳能，太阳能白天蓄电，这些电提供能量给抽水桶，抽水桶从河里取水冲到转轮上，促进转轮运转，最后所有垃圾都会被送到废物处理中心，焚烧之后转换成电力。
Waste energy facility where the trash is incinerated and it becomes electricity.
So that first trash wheel cost us about 7.
我们花了大概75万美元来建造和安装第一个垃圾轮，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马里兰港务局，另一个是星群公司，也就是艾克斯隆公司的可持续资源部。
即使是80万美元，也几乎是能把垃圾从海港清除的最划算的方式了。
Because it's at the end of a river.
这是因为它在河的尽头，一旦垃圾进入开放的环境，那要再拾起来就事倍功半了。垃圾轮先生在过去2年时间内收集了超过420吨的垃圾，其中包括750万个烟头、25万个塑料瓶和35万个泡沫杯。
And 250,000 plastic bottles, and I think over 350,000 styrofoam containers. So here we are in the Jones Falls, in Baltimore's Inner Harbor, on a rainy day, standing on the water wheel. And we installed the trash wheel in May of 2014. And around that same time, I had been talking a lot about it on social media, like on my Facebook page.
我们2014年五月安装了垃圾轮先生。那段时间我不断在脸书上提到他，而很多亲友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一天下暴雨，我跑到垃圾轮先生里面拍了一段2分钟的小视频发到 YouTube 上，讲解他如何工作。一周后这个视频得到了超过100万的点击量，那时我们才意识到人们对他很感兴趣。下一步要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上百万点击量的视频，又怎么将它转化为切实的关注度呢？于是我们创造了一个网络红人垃圾轮先生。
Mr. Trash Wheel, an online persona.
Where would you go for a vacation?
Are you single?
Did you find my wallet?
Yeah, but all the money disappeared.
当我们做随便问环节的时候，只有我们四个人坐在一个会议室里疯狂回答网友提问。10分钟，我们就收到100个问题。
Yeah, I like it when people ask simple questions like, if you were any other type of wheel.
人们问垃圾轮先生很多问题，比如如果你可以成为另一种轮，你会选择什么轮？ 他回答说，我想要做一个摩天轮，晚上闪着紫色的光。拉吉伦先生的粉丝们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幽默的当地名人。他生日时，当地小学生会用垃圾做一个生日蛋糕，给他唱生日歌，然后我们把蛋糕放在传送带上，运到他的肚子里。
And we actually send the trash wheel up his conveyor belt and into his gullet.
我想我们应该是目前为止史上最受欢迎的垃圾拦截器了。
I think it's great. It's a tremendous success. I mean, we're all overwhelmed by this success.
这太成功了，我们都不敢相信，它变成了巴尔的摩的一道风景。我觉得很骄傲。我想不到有和它类似的东西能鼓励群众拍摄它收集垃圾的场景。这是目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Pictures of a piece of equipment that picks up trash. I mean, it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t's the only one in the world right now. This problem is not unique to Baltimore, but we've got projects in the plan.
这不是巴尔的摩独有的问题。我们有很多项目在进行中，包括在纽约、华盛顿、夏威夷、加州、巴拿马、巴西、印尼，还有很多很多地方。
Indonesia,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我觉得和亚当的合作天衣无缝，他们有他们的长项，我希望他们也看到我们的长项。我们很会收集垃圾，这我知道。
And we're good at picking up trash, I know that.
We like to say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put Mr. Trash Wheel on a diet.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垃圾轮先生节食，首先在上游就减少垃圾的产量。毕竟最终我们是希望垃圾轮先生能退休颐享天年，可能听起来有点伤感，但是我们会保证巴尔的摩的其他城市以及整个美国东岸都能用到这项技术。可能有一天垃圾轮先生会退休到佛罗里达去，到时候我们会给他办一场隆重的退休欢送会，而我们希望这一天能在2020年之前到来。
美国之音陈欣、若坤，巴尔的摩报道。
高利德大学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专门针对聋哑学生设立的大学，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聋哑学生。这所学校的授课方式如何？学生毕业后又有什么样的出路呢？本期的走进美国带您去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杨林，今天我们来到了高利德大学 Gallaudet University， 这是全世界唯一一所专门针对聋哑人群而设立的高等学府，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这里聚集了来自全世界各地最优秀的聋哑学生。那么这所学校的授课方式如何？学生们在学校里如何沟通交流？他们毕业之后又有怎么样的出路呢？今天的走进美国，我们就带您去看一看这所聋哑学生的哈佛大学。初冬时节的高利德大学校园古朴静谧。1864年，美国国会制定法令，成立一所专门针对聋哑人群教育的高等学府。林肯总统签订办学特许证，高利德大学应运而生。近200年来，这里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毕业生，大家都管它叫聋哑学生的哈佛。周一下午，学生们正在上一节商学院入门基础课，来自中国的王琦教授正在用手语给学生们讲授商品推广的概念。一个班的学生分为三组，利用销售自行车的实例来学习这些抽象的推广概念。与其他大学一样，学生们也会通过 presentation 演示介绍的方式来积极地参与讨论。来自中国的田书许今年大三，是王琦教授的得意门生。他在初中时失去了听力，需要依靠助听器与人交流。由于在中国有聋哑项目的大学非常有限，他和家人商议后决定出国上学。
当时首先是查美国的聋人大学，找到了这个学校，然后呢看了一下他的 mission statement， 我觉得是他陈述了一些我所想要的，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的那些东西，觉得很打动人心。还有看到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是谁翻译的，我就现在没有找到原句，就是他这样说的，除了听我们什么都能做。
就这样，田书许通过了2年的准备和各种考试，进入了这所聋哑人的哈佛。在中国，田书许学的是中国手语，与这里使用的美国手语 American Sign Language 不太一样。招生办公室的塔米·桑德迈尔告诉我们， 高利德大学不会因为语言能力拒收学生。
Yes, we do communicate here in America.
我们在这里是用美国手语和英文，但是美国手语并不是录取的必要条件。
It's not required for admission.
我们不会因为一个学生不会美国手语而拒绝他入学，但是他们必须懂英语。学生入学后，如果他们不会美国手语的话，我们会鼓励他们参加一个快速培训班。田叔许则说，他很享受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来与人交流沟通的过程。
就是它是一门语言，你在学习一门语言的时候是不能够跟沟通和交流分开来的，你不能够将语言和它的文化分隔开来，所以在学这个语言的时候呢，交到了很多朋友，然后交到的朋友越多，这个语言就学得越好，然后同时对它的美国文化有一种非常深刻的理解。其实我到现在仍然在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现在的他掌握了中文、英文、中国手语和美国手语四门语言。他选择计算机信息工程作为专业，还参加了学校的游泳队，并且在暑假被微软公司选中，参加了为期12周的实习。他所在的小组负责设计一个工具，将数据库迁移到云端上保存。他告诉我们，这个珍贵的实习机会除了让他学会了很多专业知识之外，更教会了他如何去与外界交流。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我是只能靠 interpreter 去交流的，所以他就不太愿意跟我说话。但是如果就是我愿意变得勇敢一点去跟他们讲话，就有些人是愿意跟我说的。当你拒绝去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别人也不愿意来跟你说话。但是当你打开你自己的时候，你会交到更多的朋友，变得更勇敢。
王琦老师也对自己有这样一个学生充满了骄傲。田叔徐是他第一个拿到微软实习的学生，而且微软邀请他明年再回去实习。他说，高利德大学给了这些孩子最重要的一个品质，自信。
因为你好多那个一般有残缺的人就自己就会觉得，对吧，自卑，而且社会有的时候呢，社会也会给他们无形当中有一些这种造成这种哈，就好像一般的人就会好像看不起你。但是在这儿就没有这个，所以这儿的像你们刚刚看到我们那些学生，他们都很自豪的，你看他们就是这儿的主人啊，就有那种感觉，这个很重要。
他说欢迎。
2009年毕业的阿瑟·陈现在已经是美国航天航空局 NASA 的全职员工。学习会计的他现在任资源成本经理，负责 NASA 指定项目的成本控制。他在大二和大三暑假分别通过高利德大学职业发展办公室获得了在 NASA 实习的机会，并且由于表现出色，在2009年被招收为全职员工。
And I felt that Gallaudet was a place where I could really show my true identity because of.
我觉得高利德大学是可以展现真正自我的地方，因为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是聋哑人，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经验。当然，从这儿到现实世界是需要很难的适应，我现在适应了，而且可以使用一系列不同的方式来与别人交流。
Use a variety of ways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他的上司尚塔罗尔非常欣赏阿瑟，他认为阿瑟敏捷的分析能力和善于用新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了办公效率。至于沟通，他说，正确的态度加上现代技术，使得这一切都不再是障碍。
无非是要学习使用一些不同的技术来交流罢了，这些是与正常听力的人交流所不需要的。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的沟通非常流畅。
You know, we make use of a device he has called it.
我们使用一个叫 UbiDuo 的设备，有两个键盘，我们可以各自输入对话。
当然，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阿瑟也会通过电子邮件、短信或者简讯的方式来与其他同事进行沟通。看得出他与同事和上司的关系都很好，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缺陷，身上有一种吸引人的自信。阿瑟说，这与他在高利德大学的4年息息相关。
我觉得高利德带给我的是个人的成长，能够与同样是聋哑人的朋友通过各种社团和活动进行交流，这塑造了真正的我。在高利德，我可以做自己，别人能完全理解我。
过去在中国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告诉别人我听不见，有点不是太好意思。但是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可能是我自己长大了吧，所以现在觉得没有什么觉得不好意思，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觉得残疾是一种缺陷，不敢面对它。现在觉得这的确就是我自己的一个 identity， 没有什么不好面对的。
大学四年是人生中重要的里程，在这所世界唯一的聋哑大学里，聋哑学生不仅能够学到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得到理解，交到朋友，找到群体感，培养自信，塑造人格。这也许就是这所聋哑大学对学生们的启示，相信自己，除了听，我们什么都能做。走进美国记者杨林莫甘生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的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大家最关注的那些内容。
巴基斯坦的塔尔帕卡街上举行了骆驼赛跑和骆驼表演赛，步伐最耀眼的骆驼被封为冠军。大批观众来参加这个一年一度的节庆，在为期四天的活动中展现了沙漠地区的独特文化。法国空军的法兰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3月27日飞越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这次表演任务由一架 A400 空中客车支援机领航，八架阿尔法喷气机组成方阵。这次表演不仅是纪念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也重申了两国的历史情谊。英国皇家造币厂推出了世界上最安全的硬币，有了12面，新的硬币更难伪造，它是由两种金属制成，外圈为金色镍黄铜，内圈为银色镀镍合金。硬币边缘的两侧有微型刻字，一侧写有1磅，而对面的一侧是铸币年份。还有一个隐藏的高安全性能内置在硬币本身，至于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得而知。据估计，每30枚英镑硬币中就有1枚是伪造的。印度孟买的这家餐厅正在促进社会融合，所有27名聋哑工作人员使用手语与客人沟通，菜单上的每个项目都与图示说明配对，解释如何使用手势或手语点菜。莫奇和麦姆的业主正计划开设21个新的分店。政府数据显示，印度有超过500万听力障碍的人。
美国的明尼苏达是索马里移民最多的一个州，为了让那里移民社区里的年轻人不被毒品、暴力和极端主义成功诱导过去，当地的一些民间组织在积极地通过其他的方式，包括篮球赛，来让当地的年轻人做些有意义而且也有趣的事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从明尼苏达州发回的报道。
住在明尼苏达州的年轻的索马里裔美国人时常因为坏消息而登上报纸头条，少数人受到毒品、帮派团伙或极端主义思想的诱惑而堕落。不过，当地的一些年轻人的组织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状况。代表明尼苏达州首府明尼阿波利斯各地清真寺的12个篮球俱乐部就共同举办了一场球赛，目的是让大家在增进球技的同时也增强信心。劳达篮球队赢得了这次比赛。该队的一名队员谈到比赛为什么很重要。
我们在决赛中成功打败乌马图尔伊斯兰俱乐部获得冠军，我们一直在努力夺冠，大家都很兴奋。
全国各地共有8万名索马里移民，这其中有2万多人住在明尼苏达。明尼苏达拥有全美最大的索马里移民社区。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消息说，近些年来约有10几个索马里移民加入了叙利亚境内的激进组织。从2007年以来，有大约22人加入了总部在索马里的极端组织青年党。最近有9个索马里裔美国人被控策划加入伊斯兰国，
他们因此被明尼苏达一家联邦法庭判处监禁。像篮球赛这样的活动旨在为年轻人提供课外活动的机会，防止不良组织的影响。举办球赛的当地一个名为年轻人携手年轻人组织说，不能小看球赛。
我们之所以开办这个项目，是因为我们看到年轻人的经历和处境，看到他们如何卷入帮派打架，如何被怀疑或被标记成极端分子，于是我们开始把他们聚在一起，以防止他们染上毒品。我们找到了一个地方，让年轻人可以保持健康忙碌，避免受到不良的影响。
阿布杜拉赫也是一名球员，他认为体育确实是件好事，有良好的聚集力。
这类赛事让我们像兄弟一样聚在了一起，比赛完了还在一起吃饭交流。
We eat together and communicate as well.
明尼苏达每年都举行篮球赛，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布迪·马哈穆德的报道。
奢华酒店一般会以品牌、服务、设施等等而闻名，但华盛顿特区的这家酒店却因丑闻而闻名于世，它就是水门酒店。重新装修过后的水门酒店在去年开门迎客。走进美国节目组刚刚走访了这座豪华酒店，为我们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精彩的幕后花絮。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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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位于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
酒店之一。
Good morning, welcome to Watergate Hotel.
Miss Murphy. 走进美国 Looper 合集。
那你对着 camera？
呀，我对着，我现在对着 camera。怎么？这我是从这边到时候走到那边，最有名气的酒店之一。Thank you。
镜头在哪儿？我看不见。
在那儿啊。Thank you。水门酒店 The Watergate Hotel。曾经辉煌的他呢，因为水门事件曾经好火火火。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here today.
Thank you. 我忘了。Thank you. 我是莫菲，欢迎收看这期的《走进美国》。
Yay! High five!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再转啊！好多桥，好多未知界。站站，坐坐坐，
站站站，
展成一个大字往上蹦，往上窜一点。这个还挺好玩的。哎，太尴尬了，坐下来。神经！你能不精分
吗
？Very nice presidential suite, 12,000 square feet of what?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3月25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证实，被失踪多日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遭到了相关单位的调查。明哲案是不是中共针对台湾当局逮捕共谍所采取的报复行动？对两岸之间的人权交流是否又会造成寒蝉效应？敬请锁定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